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whether you are exercising, driving, cooking, or playing with your kids, let's tune in the podcast of Smile English Center Weekly Show. Free your hands and have a fantastic time with us.
Hello, 欢迎来到一个礼拜一次的从来不见得是一个礼拜。好，欢迎来到这个礼拜的微笑森林 Weekly Podcast。
Hello, 大家好，我是法兰克。
我是 Cathy。
不错啦，我们最近真的有达到每周都有更新啦。
嗯哼哼。
所以算暂时还是可以叫 Weekly。
好，没问题的 Weekly Podcast。
不过节目开始前，我先做一个上集的更正哦。
嗯。
上集我在讲一个例子，就是说，外国人来写台湾的学测题目，觉得有些字好像他们很少用，
嗯，
然后我有反举一个例子，就是有时候外国人在学中文，如果问台湾人这个字，我们可能会吓到说，其实我没有在用啊什么的，
嗯，
当时我举了一个例子叫做智，应该是念智固才对啊，我念成智无了，嗯，其实还有个例子啊，像。有时候我们会讲说这个是生活中的圭臬啊，像这些的，
嗯，
好了，那这个是给我们的忠实听众呢做的更正，
这个
因为新听众的话应该不在意啦，那如果是
这个有人在意到我 念对字还念错字吗？因为现在很多中文也改得乱，应该也不是说改得乱七八糟，跟我们以前讲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比如说是蛤蜊汤还是蛤蜊汤，
蛤蜊汤，
蛤蜊汤，
牛仔裤，然后以前我们说骰子，现在念骰子，
骰子，
嗯，好像又改歪了，
有这回事？
又真的，反正改来改去。那凯西本来跟我说，啊，这不用更正什么，但是我跟你讲哦，我这个人高道德标准，高社会，
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啊，所以呢，如果不知道这个到底错哪里，麻烦听上一集。
好，那顺便啦，如果你要听上一集的话呢，顺便帮我们追踪了哈。如果你用 Apple 在听的话，给我们五星评价好吗？
嗯哼。
然后多追踪，因为现在更新呢算比较顾虑啊，比较规律一点，所以如果你追踪的话，有更新马上可以知道。那另外这种新的更新呢，
嗯，
我们最近也不想在那个社群媒体上 po 太多。因为最近有其他资讯要公布嘛，所以如果你有追踪的话，会更不容易错过我们新的精彩节目内容哦。
嗯哼，那我们你这样感觉你现在卖膏药，我是不是应该也要来讲说，本集节目是由微笑森林幼儿英文赞助播出，
冠名赞助播出。
嗯，好啦，那今天我们要来聊什么呢？
先聊一下器材的问题。
好啊，
因为前两集我们用直播哦，那个现场回音比较大了，不能说比较大，这超大。
直播应该是这样，因为直播现场你很难控制，比如说对面在修马路，或者是刚好有人在检
出突发状况，电话打来，
对，电话刚好打来。可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说实在，
好玩啊，对啊。
我一开始很排斥。
对，
可是到后来我发现，哎，原来是可以直接互动，有人会在底下留言。
不过我觉得你常常忘记我们通在录那个 podcast， 所以后来回听 podcast 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把那个荧幕上看到留言直接念出来嘛？
哦，对啊，
听稳读。所以我以后想说，为了要顾及那种 podcast 的品质啊，所以我想把直播
有人在在意吗？
直播有，我想把直播跟 podcast 分开
哦，
所以我们今天又回到那个正常的录音空间了，
好，
所以听起来应该回音状况会好一点。
嗯，
好了，那我们节目的流程啊，一开始还是会有一点点时间来请凯西介绍我们这个礼拜或上个礼拜哈各班系的精彩内容。
好啊，
好，那我就先从 baby 英文开始。
嗯。
OK, baby 英文在这一周啊，我们主题是什么呢？
这一周的主题我们在带孩子来玩宠物医生，所以小朋友他们要带着他们自己的宠物，当然是我们帮他准备的啦。
应该是假的吧？
废话，对，就是带着宠物，然后去让老师扮演就是宠物医生来帮他做检查。
我有一个学生哦，高中生哦，上周我在上课的时候，他突然在笑，然后我就因为在上课嘛，那他看到我在看他，下课的时候来找我说：“老师，你想不想知道我刚才在笑什么？”
嗯，
我说：“好啊，跟我讲。”他说：“刚刚上课上到一半的时候，他弟弟视讯跟他视讯，
上课上一半在视讯，
他坐比较后面，但他应该可能没转声音啦，
嗯，
在视讯，然后他说他弟弟花2000多块买一条蛇，
啊，
很小，他手比给我看小小的，我说哇，那会不会长很大？他说应该会，
嗯，
我说那很可怕，欸，那学生说，可是他不会长大了，我说为什么？因为他刚被我家狗踩死了，
然后他竟然在笑，
没有，因为他弟在哭。视讯跟他哥哭说我的蛇被狗踩死了，
结果他视讯给他哥哥，然后他在哭，结果他觉得很好笑，
对啊，就他哥在笑，所以因为我讲到宠物啦，
欸，我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欸，你讲到蛇，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同事啊，
嗯，
那希望他不要听，他家里面也有养蛇，然后那时候呢，我去找他，就是我同事，她老公也是你朋友啦。
对对，
你知道我在讲谁哈？
我知道。
啊，就是希望他们不要对号入座。哎，对不起，
你蛇这个话题是结束了吗？
没，我讲错了，不是她老公，是她以前的老公。
我们不能重录了哈，好了，继续讲下去没关系啊，
反正就关系，对，关系不用再解释了。然后呢？那时候他们就很喜欢养那种冷血动物，就是比如说像蛇啊、乌龟，反正就是一般我们对一般人不会养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我去他家，欸，他真的现场表演蛇吃那个活体的东西耶。
那你知道那个养乌龟的人，还有那个龟友会这种社群？
我知道啊，因为有家长跟我讲说他们会参加那个遛龟。
就这很特别，
就是遛龟的团。哎，欸，我等一下我还没讲，结果他那时候蛇有一天他就是，你知道他那天来上班的时候心情很差，然后我就说怎么了，他说他的蛇不见了，因为他蛇溜出去了。结果过了好像不过了一年还两年之后，反正就有一天，因为他们在翻修嘛，然后就发现那个蛇竟然，好像是溜到那个夹层里面，然后干掉了。就干死在里面。可照道理说，一般人听到应该就是啊，就抱歉，感觉很可怜。如果是一般听到狗或猫过世
了，
了可我那时候的画面心想说，欸，蛇变成一条蛇干，我内心，对不起，其实我内心其实是有不小心，有点好笑。抱歉，会不会有家长其实家里面在养蛇？我这样讲感觉有点不尊重。其实他们也把它当成宠物，你知道，就是
不是当成啊，真的就是宠物啦。
好啦，
只是没有养的会很难体会。
对，
好了，那现在再回到那个 baby 英文的动物医生这个主题上，
嗯，是，
就我看照片啊，就小朋友很可爱，因为小朋友天性上应该都还蛮喜欢小动物，
嗯，
但是我看那个照片啊，有小朋友在当医生的时候感觉不像医生，欸，比较像屠夫啊，就拿起来叫欧北秋吧。不过重点还是互动啊，因为毕竟英文在学，就给他们一个主题，一个情境，
啊，
让他们去发挥，
让他们去练习句型。
对对，
嗯。
那我接下来想要来聊，因为这个是我今天最想聊的班哦，喔，就是亲子英文。
对，
我觉得我们的飞达老师实在是
很有创意的，对，
多才多艺了吧？
嗯，真的。
这周在上课，我看照片，他是把整个花圃搬到教室吗？真花，真的土哦。
真的土哦，你知道什么情况吗？昨天两个小孩就是把盆栽的土翻倒整个地上哦，真的土。我当下冒了一个很大的冷汗。
那能不能请问一下，那个用真花跟真土教学的重点是什么呢？
其实因为他之前最近都是走主题嘛，然后前一个主题是那个什么环游世界，然后接下来他后来就有跟我讨论教案，然后他说接下来他想要做运动的一系列，我就说很棒啊。结果那一天来我就发现他打扮啊，戴了一个小顶帽子，他穿吊带裤，然后带了一大堆鲜花来，然后还有盆栽跟土。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接下来这系列是要来走职业是不是？因为想说他看起来很像小花童。然后他竟然说，没有，我想要跟小孩讲春天来了。我是说，欸，哦，
我跟你讲，
他很可爱。
说到花，我们跟台中金城武空中感谢一下了，
嗯，
因为前几天那个大楼跟我说，欸，你们有一个包裹寄到公司，
对，
而且是鲜花， 我想说是谁送花来，就哎，感谢台中金城武先生、哦、
对，有一个朋友，然后他自己然后匿名自己写台中金城武，我心想说我才微笑森林杨丞琳呢。
好吧，其实哈、哦，其实那个飞老师后来我在网络上有 po 一个他对那种复活节，因为复活节快到了，
是
他拍了一个介绍绘本的影片，
嗯，
我觉得也拍得很可爱，因为他就自弹自唱，
因为我想要把他很多才华来，就是透过影片来让家长知道，他除了是英文绘本老师以外，其实他本身也有在教音乐，
而且
他
有瑜伽
老师。哦，对啊，他也有考瑜伽证照，
而且有两张。我觉得他在各方面都真的是专业度非常
够，就是斜杠人生多才多艺啊，
没有错。
我也是斜杠人生啊，
杠在哪？
杠在很会睡跟吃啊，这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
的。那个叫斜躺人生吧，就躺在那边。好，那我就回头再
这也是我的另外一个才华，
再来讲那个菲拉老师那个影片了，
嗯，
因为复活节快到了哈，
是，
所以我现在到时候他也会带给我们的爸爸妈妈一些很大的惊喜，希望大家也好好期待吧。
好，
好了，那下一个要跟各位应该说要问凯西的是体感班，
嗯、
体感班我先跟我们听众介绍一下，体感班是我们班系中年龄层比较大的，
对，
就是大班啊到小
一，低年级，
对
对，
那体感班的话，它是。比较大特色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了，它是有美国的进口教材啦，
嗯，
搭配线上然后影音作业，
对，
那每周只要来一到两堂课这样，它是算是一种比较结合现代孩子多元学习的英文学习方式。
好啊好啊，别业配啊，这已经说三礼拜了，人没听啊，
听得出来，
哎呀，业配三礼拜。
好啦好啦，来来凯西说一下了、
哦、我觉得、我直接切入主题啦，这个上个礼拜五合体的，因为他们这几个班级因为开班的时间点不同嘛，所以当然课程内容的进度也会有点不一样，
你设计上会不同，
对对对对对。然后上个礼拜的合体老师做了一个活动，我觉得很酷耶，他让孩子去分组，然后呢他给孩子一个难关，就是呢我们有一个就是有点类似是像盆子一样装水，然后四组的小孩啊，他们要去发想设计怎么样，就是去设计出来
让地形障碍这样吧，
就是比如说老师给他们一点点道具啊，有你有胶布啊，你有木棒啊，你有纸杯啊，反正就是老师给他一些题材，然后小朋友他们要去讨论设计，让就是他们要设计出来好像类似是一道桥，然后让玩具车可以顺利的可以越过去，然后如果有越过去的话就成功了。那一个盆子里面有装满水，所以你等于是你要设计一道桥出来，
过水的桥，
对对对，那这个桥就看你怎么设计，所以就看谁成功这样子。那我就有看到小朋友很多人就用英文来突发奇想，有人就是做了一整排的木棒，然后有人就是用了纸杯然后来设计，然后我有看小孩也有人就是粘了一大堆的胶带，我觉得
你说胶带是把那个玩具车包起来，然后不会
没有啦，不是他的设计理念，也许他觉得胶带可以当成一个很平滑的桥，所以、车子也许可以很顺利的越过。
所以你看到、哦、这个就是我体感班、哦、我觉得最希望达到那种学习效果。
对啊，
就孩子他是动头脑的，不是用背的方式，
对，
是给他一个动力，让他因为这个情境下、哦，我觉得所有孩子都想接受这个挑战，因为他真的太好玩了。
对啊，
然后就很主动，然后就不知不觉、哦、有时候哎、不知不觉英文就讲出来，
他因为他要去跟老师解释啊
对，所以我觉得体感班这个设计真的不错。那刚才既然先讲合体，那表示你也有福山馆的要
福山馆上个礼拜五我们体感班第一次开课，然后刚好那一堂的自然科学有讲到五感，五感就是你的听觉、嗅觉、触觉，还有味觉。我讲完五感了没？
我刚没在算。
好，那没关系，那有在算，家长自己讲知道。
反正应该大家都
知道。好，就差不多就这样了。
基本来说是五感。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一天老师设计了很多游戏，包含蒙眼睛去找东西，然后还有老师把乌克丽丽带来，让孩子去听声音，
嗯、
然后闭着眼睛闻味道。然后也有让他们尝尝看甜的、酸的， 之类的，所以他做了很多这样子的设计。即使小孩子可能有些第一堂课来的孩子可能英文基础也许没有这么的完整，或甚至于有些无感的单字他可能没办法做一个连接，可是他可以借由这样子的活动可以去清楚知道哦，什么叫 smell， 什么叫做 taste， 或者是 see， 或者是 sound、嗯、
对，因为应该是我的经验里面，体感班既然叫体感、哦
嗯、
所以我发现大多数老师在体感班系里面一开始都会设计无感的课程、
嗯、
等于说让孩子也许刚进来之后会比较怕、
嗯、
就要他们开口讲，他们一开始还没那么主动，那借由说好去摸东西感觉东西，不知不觉被引导然后讲出来、
欸、对，你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因为真的有人问我、欸、为什么要叫体感班、嗯，真的有人问我，
要我解释吗？
对呀、啊，因为就有人就不了解、啊、他就说为什么要叫
体感、哦、
体感，
体感就是当时我在设计这个体感的时候，很简单，就用身体去感受，所以我在课程设计上面就是会有动静态交错嘛。那所谓的用身体去感受，就是他们不是一直坐在书桌前面上课，
哪来的书桌啊？桌椅，
桌椅，对，教室课桌椅啦，
嗯，
就书桌啊。不是你坐在那地方听老师讲，或者说去背，
嗯，
或者说，其实有时候你看一些有些我们说坊间的班哦，他会跟你说他们的快乐学习，但他们只是把背换成用唱的，其实他们还在背东西。因为 我希望说英文在学不是用背的方式去学习，它有可能是个过程啦，但不该是主要的学习方式。
嗯，
所以我希望用这种体感，就像刚才像这周就是一个很好例子啊，
嗯，
他们都是用身体。就是用一些、主题的活动，对，让他们产生对语言的刺激，
嗯，
这个就是体感的意义了。所以下次如果有人再问你的话，你讲得出来吗？
用身体去感觉，然后听的人还是满头问号，
对、啊、
说你来感觉就对了啦，不用问那么多、
哦、叫你小孩来感受最清楚了。
然后结果就被留言说老板太呛，
老板太拽，太拽，
对
、欸、不过那个回到文的话题上、哦、
嗯，
刚才我有问凯西说今天有没有什么主要要 聊的话题，
你为什么要直接切入法，就是你知道通常人家录 podcast 的不用一开始就跟人家讲说今天要讲什么主题、
啊、
就是你知道就一讲到后来他就会自己带进去了，你真的很不专业，新来哦。
不是，还是需要一开始，也没有到一开始我也觉得该讲了，因为我班系介绍完了。
好了吗？嗯，
那我一开始问凯西的时候，他要讲一个，因为本来看他都没在准备，知道整个人就放个随性这样。
没有，
我还特别帮他找了那个亲子天下。
哦，我最怕这一种。
我就知道我会讲，他就在那边翻白眼。
我就不喜欢聊这种很自私化的东西。
就双语学校、
哦。你看，你看，这话题有人要听吗？
我觉得以后可以，因为等我小孩今年要读小学啊，就可以来分享一下。也应该说交流
哦，我最近身边好多要今年刚好跟我们小孩同年纪要生小一的家长，然后我真的不骗你，我常常在问，常常被问到说你小孩要读哪里，然后你们要怎么样，然后什么什么的。我跟你讲，各位观众，你们问错人了。我是那一种不会做功课的家长，我是属于那种随性的家长，因为我都在上班。我不是那种会 很会做功课，比如说、啊、我去试听了很多，然后我研究他的课程，
这个通常都是爸爸在做、欸
欸、我们家是爸爸，我们家是爸爸别人家可能是妈妈、我们家是爸爸，包含我小孩小时候可能研究
去幼稚园试读什么，
对，
爸爸、啊、
然后要买哪一种推车，然后要买哪一种婴儿床、
欸、这样讲会人家感觉这个爸爸没在上班、欸、拜托这个爸爸上班上到天昏地暗
就是我跟你讲，我先生他是属于三 C 控，然后你知道他生了女儿之后，他就把这一些你知道就是
兴趣转移、啊、
对，兴趣转移，器材研究，哦，哪一个推车很强，可以一秒收很硬什么之类的，我们家气座现在应该有四五个有哦。
我算过了，我们总共有五个记者气座。
就是你知道，他就是想要那种叫外国来的高功能的，就是 他都在研究那个
哎、欸，那个路地形好推、啊。
然后妙的是，你知道，竟然还有默默去，他竟然加入了一个爸爸神秘社团，爸爸里面全部都在研究这种东西，我才知道原来不是只有妈妈会在意这一块，还有一个爸爸的神秘社团，他有加入，就里面爸爸都在讲这个。然后就是你在追求他们的推车，哪一个可以推很快，然后哪一种可以你知道不怕撞，心想说。当车子在买 啊
小孩安全第一嘛。
对啊，
不过我忘了我要讲什么
啊，就是学校啦。
没有，我真的觉得学校这话题可以聊，不过
可以啦，可以啦。
不过
可
能
要
等凯西、哦、
做完功课，
多做功课。
我就觉得小孩会自己走出他自己的邪路来啦，
不然
我
会
比较随心一点。
走出自己邪路，你都讲邪路了，你觉得听起来
邪路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庆猜奇庆猜多啦。
嗯，最好做得到。我跟你讲，我前几天还看到一个有一个脱口秀啊，他讲那个画面完全在讲你，你知道？
是哦。
他说哈、哦，为什么妈妈在骂小孩的时候，让小孩分不清楚我是在骂你，还在问你问题呢？例如说，妈妈看到小孩玩具没收，就跑去说，要我跟你说几次？
嗯，
你为什么不收玩具？啊、对, 对小孩来说他听不懂吧、
嗯、
因为事实上这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说几次，一个问题是 你为什么不收。
对，
然后妈妈就你为什么不收，你为什么不收，小孩愣在一边就开始思考我为什么不收、嗯、他跟妈妈说因为我还想玩，妈妈就更火、
嗯、
还顶嘴叫你收玩具，那你跟妈妈说你什么时候收，你什么时候收，小孩认真想嗯，我还想玩，玩完要睡觉，那明天早上起来收，跟妈妈说我明天收，妈妈就会爆炸。
戏精吗？还好哎、欸，我基本上可能我这边我也很弱、
啊、
不行这个脱口秀虽然不是我会讲的话，可是我也很弱。比如说我会跟我女儿说，你不赶快收一收的话，我看到没收的我都要丢掉哦。可基本上我都做事要丢掉而已、
欸、你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教养上很不好的东西、欸、
对，就是要真的丢，就是
做到。
我是真的会丢老公的东西，可是不太会丢、
欸、你真的会丢我东西，这是点真的很
我都会趁
双重标准。
对,
對，然后我前几天在跟小孩看一部电影叫做 Yes Day、
嗯、
Yes Day
对，
那部电影蛮好看的，推荐大家可以看，在 Netflix 上面可以看。
对，
然后它的剧情是就有一对夫妻、
嗯、
他们在生小孩前、哦、因为生活就很敢冒险，很爱尝试新的事物、
嗯、
他们去做什么都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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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
嗯、
然后后来发现生小孩之后他们生活都会讲 No you can do this No you can do that， 就一直 No stop it、
嗯、
后来他们就发现这样不行，他们就答应小孩说有一天他们可以整天只要小孩跟他们讲什么他都回答 yes。
对，
后来我女儿看之后说他也要一个 yes day。
对，
然后就跟他承诺说好，我给他定标准嘛，每天有三个勾勾要打，连续五天每天三个勾勾都打过的话，他就可以有个 yes day。 那天他跟爸妈说什么他都可以，我们都一定要说 yes。
对，
他目前已经进入第一天，应该说完成第一天了。
对，
然后那天我在开车在送他上学路上，我就问、欸、如果你真的有一天就成功了，就是五天成功然后有 yes day 的话，你会不会很开心？
嗯，
他说会啊，我超开心的，超期待的。
嗯，
那我说 那你要问爸爸妈妈什么问题？
嗯，
他说那天我就可以吃冰淇淋了。
可是他不用 yes day 他也可以吃、欸、他不小心多用了一个、欸、
很妙啊，他的心很单纯、
哦、
对，你看可不可爱。我问你，这小孩如果小孩再大一点，例如说小孩如果现在是高中生，给他个 yes day 他会说什么？
我要一个 iPhone。
爸爸我揍你。
怎么可能呢、啊？乱说，你乱教。没有，他可能讲说大孩子可能就是想说他要一个 iPhone 最新的，或是我要5000块零用钱。
哦，我要小心这一集不要让 我小孩在车上
听
到。
长大听到。哦，对哦。
对，你在车上小心不要让他听到这一集。
对、哦、
这一段要加速哦。不然他就会想一个比吃冰淇淋更难的。
因为其实我们也会让他尝冰淇淋啊，因为以他现在的年纪的话，就是近的部分已经没有这么的近，他偶尔也可以就是吃一两口，类似就是可以吃看看，所以这个愿望有点浪费。可是你知道那一天我下课带他回家，然后刚好经过一个公园，那很大，然后他就说妈妈我可以去吗？我说不行欸，我要去上班了。然后他就说那我们下班的时候可以去吗？ 我说我们下班都九点多了呢，这么暗怎么可能？而且我们要赶快回家洗澡睡觉啦。他就说那如果我有 yesterday 的话可以吗？我就说
当然可以啊，yesterday 他说什么叫做好。
对啊，所以我就说那应该就可以了。
那他一天就可以吃冰淇淋跟溜滑梯了。
嗯，
而他还有喜欢溜滑梯耶。我问他说为什么喜欢在这里溜，他说因为这个溜滑梯比较滑。
哦，对对对，我有听。对，小朋友原来还有在比这种等级的。
对，
他说这个
大人会比什么名牌啊，
嗯、
车子性能，小孩是比这溜滑梯比较滑。
好单纯、哦。
好了，那我现在就要讲，后来凯西他说今天要讲主题，竟然是我觉得这是根本在消费你老公啊。就是我，
为什么？
现在要我讲我年轻的时候那个一路走来那种创业的心酸。
因为其实吼，我今天的突发奇想是因为这样啦，因为你知道吗？新馆开了之后，难免你知道事情会多两倍，人力会多两倍，
多一倍，
然后哦多一倍，其实。
因为变成两倍，但是多一倍
啊。可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能力到及那里，所以我现在应该有两倍。
抱歉，我问你在那个数字是，我怕我有就有社会责任。
哦，
就像我受不了那个学生作文哦，你听哦。
好，
那作文写说什么？自从遇到了某某人之后，我人生产生360度的转变。哇，360度根本没变，好不好？
我跟你讲，你知道跟我老公在一起就有多辛苦啊？你知道他就是有某方面的执着。
没有，我教书对文字版就
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换你。
所以反正就各方面烦恼多了5-6倍。所以我今天刚好他问我要讲什么主题的时候，我突然想想说。我们来讲讲看，当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年轻的时候，然后呢，
就是一开始从事这行业的辛酸史。我想要让我想要一方面跟大家分享，然后一方面也告诉自己，勿忘初衷这几个字，就是要记得当时候年轻的时候。
我脑袋在回想年轻的时候，应该是我辛苦而已吧。
好像也是。
所以我刚刚一直在挣扎，不是在挣扎，在那个。
可是你以前年轻的时候辛苦，问题是我有一直跟着哎、欸，不对耶，我也有辛苦的时候，好
不
好？
什么时候？
老公很忙都不在家，或者是老公都你知道都不管老婆的时候。
好，那应该不能说辛苦，那说无聊或煎熬。好，
我们两个都有度过自己很难熬的一个阶段吧。
好，
都有。
那现在我先好了，因为既然你希望我讲的话，各位，以下呢我会用比较
感性的讲话，是不是？
对对，比较沉重的语气来说哈。
那个卫生纸先拿，卫生纸。
好，帮我配乐一下哈。没有配乐，
我脑袋里面想不出来要配哪一首
啊。其实我必须要说真的哈，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很冲嘛，就是说很工作狂的人。不过我先讲当时为什么会从事这行业。当时最早那个音量帮我小声一点。最早我。在台湾工作踏入这个行业的时候还不是教书，虽然我明确知道我要教书了，但是一开始人家也不可能说给你教，因为 你可能英文不错或在国外读书，但是对台湾的升学制度也许 没那么了解嘛。所以那时候我是先从真的是从行政人员就很基层做起。所以那时候我的工作先讲时间好了，我每天工作时间是下午3点到晚上10点，周休零日，那时候我没有在休的，因为六日反正是补习班最忙的时候，有时候甚至六日还要早上就去上班。
你应该要讲到那时候你是怎么样，
你让我慢慢讲吧。
哦，好，你要从这么好，那慢慢讲好。
对，不要打断我，你配你
的乐。那大概听起来要分三集哦。
不会，我会讲重点。
好，
然后那时候一开始，坦白说真的蛮辛苦，是。什么大事小事，你看到、哦、如果熟悉这行业的话，招生也要做，招生还包含什么跑学校哦，
对，
你们传说中听的那种半夜爬墙啦、
嗯、
到学校里面爬窗户塞抽屉，那个我们都做过，在门口发广告、那些我们也都做过，然后我还要扫厕所，那时候我超会扫厕所，我曾经被表扬过我是扫厕所第一名。好，那我现在开始讲重点，可我心里面很知道说 这只是一个过程嘛，我将来还是要教书。所以那时候你想，我们三点到，那可能一开始做清洁工作做到四点，可是学生要五点之后才会出现嘛，所以我就会在四点到五点中间我去找个空的教室，然后在空的教室里面对着空的教室上课，一方面熟悉教材，还有一个很重要是我要练习写板书啊，我要练习写黑板，因为手在写跟黑板在写差很多，那因为通常四点到五点大多数补习班都是他们比较休息的时候， 有的可能吃个下午茶聊天啦，讲主任坏话啦，这样哦，比较是联络感情的时候，但那段时间我都不在，我都一个人在教室练习这些，
因为那时候同事很少，
对，然后我也累积了一段时间，然后我 累积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次台风，那这台风的话是台北的飞机没有飞，但是高雄正常上班上课，所以我有一个台北老师他就没办法来，然后那主任也很紧张啊，主任那时就说糟糕怎么办，学生因为学生高雄没停班停课嘛，那老师也不能到，然后这是他想到说哎呦那个 Frank 你在国外是读相关的东西的时候 的科系啊，那你是在国外读书回来，你代课好不好，我二话不说说好啊，因为我在空教室这样上已经上了半年的课了，他都不知道，然后我就直接要那堂课直接我就上台教了三个小时，行云流水啊，我自己在回想，因为毕竟这个东西我真的已经练习半年了，然后黑板也都能够写得很，我不能说很完美，但写得很整齐，然后那堂课之后学生就要求我上，从此我就再也没看到那个台北老师了，所以 我要讲说这个故事给我一个经验，就是说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但是呢我当时也因为这样开始教书，感觉说这是一个不归路，就好像补习班老师除了教学之外就好像没有别的专长了。
你下届要选总统吗？你
没有这个，我在后面再讲。你让我讲完，不要一直打断我。
我要来一点，你知道，不要这么严肃，你知道来一点，你知道我是属于在里面当就欢乐一点的，对。
然后后来就有一个会陷入一种工作狂的状态，因为有时候也不是说你要那么累啊，是这个工作跟艺人有点像，你不想上节目或不想宣传，可是问题是就是要啊，就是我不想上课大家 会一直想办法要让我去上课，就是当然我讲是当红的时候了，当红的时候遇到过什么怪事，那时候还有一次我在高雄火车站，我记得是高雄火车站没错，站前班上课，然后晚上我在那边吃那个，因为各地的火车站附近都有一间叫三张巧福的，就蛮好吃的，我在吃遇到一个学生站在我旁边的看我，因为我在吃，我感觉到他的存在，然后 他让我觉得压力很大，后来我就忍不住，因为他在一直看我站在我旁边哦，后来我就抬头看他，跟他四目相交，他看着我还冷静地说，请问是英文老师吗，我说对我是，他就这样露出了诡异笑，我就知道是你，然后就走了，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谁，反正那时候遇到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好，那这不重点了。那如果要说工作狂，说到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这凯西有感觉。我们工作狂到连结婚那天都在上班。
对，
宴客那天。
因为那时候当老师之后补课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如果你一到日都有上班的
话，
因为你一到日一到五是平常小朋友下完课，因为以前就是升学主义那个年代，大家就是等于是。补习班要漏夜排队的那时候嘛，
对，
就是一般都好几百人，
而且如果你要调课什么你要讲是几百人哦，
那个对那很麻
烦
啊，那基本上就等于是如果你一到天都要上班，你如果请了一个假你要去哪里补课啊，你根本就几乎没有时间可以补课啊，
那个时候连生病你要想办法让自己在上课前调整好，那时候还有时候烧瞎到没有声音去医院打针直接打喉咙，
我记得那时候他常常上课到没声音，然后好一段时间很长的时段都要上班前要先去打针，
对，要打针，
对，
所以那时间是真的很非常辛苦，然后经过了这段时间之后我就慢慢要讲比较晚，
我们还没讲完啊，所以那时候对啊，当时候结婚那天多夸张，结婚当天我是先回来书画嘛， 然后等他下课的时候再赶回来跟我结婚。
哦，对对对对， 我去的时候，因为我是刚下课过去，我还记得那时我到会场的时候，我后面口袋还插着上课教材。
对，
然后他们还觉得那什么东西，我说啊，我刚下课，他们就吓到。结婚那天你还上课，你开着玩笑，
对，
可没办法，我当时就是这样的。
连我们蜜月没去啊，我们没有蜜月啊。
对，我们也
没有，怎么可能会有蜜月？
隔天就直接上班了。
对啊，就是等于是一个仪式，就是结婚的这样子啊。所以当时候晚上宴客，他还先把课下午的时候先上一上，然后晚上，哎，我们是晚上宴客没错。
其实对，当然我们是晚上宴客。不过这段日子这样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慢慢讲到比较近年。今年我觉得有小孩之后对我改变还蛮大的。
嗯，
以往我真的是哦，没日没夜在，因为各位不要觉得说啊，你们补习班老师就是上去台上三个小时这样子表演一下或上个课就在赚钱、嗯、其实那是你们看到的三个小时啊。
嗯，
我们的编教材的时间，特别像我个人是很注重备课的。
嗯，
我可能三个小时的课我要花差不多的时间备课。
我这个我可以作证，因为其实他是真的备课时间，他有时候一天都会分好几段。
对，因为我希望我上课很流畅，然后要给学生东西是前后连贯，
他是真的会认
真备课，花很多时间。然后还包含说像改作文啊，有很多零碎事，其实不是像各位想象说台上三小时。那也有一句话说，走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哦
嗯、
我觉得这是我这份工作也是蛮贴切写照。
早上因为以前小孩还小的时候，他都会怕小孩吵到他没办法备课嘛，因为小孩会一直要来找他，所以他都半夜起来。
对啊、
可我后来慢慢了解，那个好像是因为年纪大了会比较困没
起，叶黄素还是什么、
欸、你不是说你今天四点多就起？
我今天四点多起来，因为脑袋在想那个行销师，不过这待会再讲了、
嗯、
不过我先来说的就是、哦、像年轻的时候那段时光，但有小孩之后对我的改变是、
嗯、
坦白说以前对我来讲，虽然说感觉很忙碌，但是我还是有一点点自己生活啦，例如说晚上朋友去喝两杯啦、
嗯，
然后白天可能就打高尔夫球了、
嗯、
大概是这样。但是我自从有孩子之后，因为孩子占掉我一些时间，那我就开始想说这个平衡点，我希望我不想错过孩子成长的，不要说爸爸在外忙，然后 一注意家里的时候，哇、哦、孩子怎么这么大了，
我老婆都已经变那么胖了。
对没有，所以那时候我才开始认真的去想人生有没有可能有新的规划。所以 我有一段时间是把课真的是排得非常少，但是又闲不住，然后就突然间觉得想陪他长大，课排很少，就又想、哦、那孩子呢，我带他去外面上一些英文课，我觉得不很满意，就那要不要自己开一个。这我相信各位在其他的文前面的节目或在脸书上可能看过，就当初创办微笑森林的初衷就这么简单。
因为我觉得这种平衡点很妙、哦、你看那时候还没结婚还没有小孩的时候真的好忙。我是说你英语课真的很忙，我先生是一到天都上班，所以基本上我们除非寒暑假或是月考的时候才会出去玩、嗯、不然其实连礼拜天都你都在上班。所以你看所以很多时候像我身边的姐妹，我们如果她跟另外一半出去的话，其实你是很早会出现的。
对，
因为你都在上班。
对，
然后有小孩之后，后来她年纪比较小，大概一两岁的时候，当然有抓住一个平衡点，就是那时候你的课基本上你就切了好几个起来嘛。
对，没错。
可是相对那时候的经济就能力相对来说当然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取舍啊。对啊，人就是这样子啊，想要多一点时间去陪孩子，然后当然，可是我觉得那一段时光是真的很花，我们真的花很多时间，就是好好的陪孩子这样子。嗯，
对，但是我还是要提到，就是后来创办微笑森林的这件事啊，
嗯，
这、
嗯、
后来也刚好是，我也感谢那段，因为有那个时间，所以才让我去思考，我是不是要去做一个属于自己梦想中的英文体系。
嗯，
因为虽然说我教文理，然后其实文理的英文跟我想象中的这种幼儿在培养母语的语感是不一样。因为升学体系我们的目标是拿分，
嗯，
我是帮学生拿分数，不是要训练他们成为一个英文很好的学生。那得分跟
你讲这些话会有语病？
完全没有语病。例如说我举例作文好了， 你要如何让一个连中文作文都写不好的学生英文写作能够得分？
嗯，
你要想他中文写作写乱七八糟哦，他用非母语的语言怎么写出好文章呢？很难。所以我教他们都不什么起承转合啦，什么什么核心式写作法，太抽象。我都直接教他们很多的得分技巧，例如说用字、包装。举个例子啊，你说我觉得你英文会怎么讲？
哦，一般人会觉得是 I think。
所以你我觉得你写 I think， 但是我学生他们就会把我觉得把它改成，例如说，好，先从国中生会讲 in my opinion， to my mind，那高中生可以讲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就是利用这种包装的方式，你跟别人讲是一样的意思，但是你的用字跟句型上有得分点。
我讲的白一点，就是作文里面，如果你适时的可以引经据典，或是讲一些成语进来，其实是一样的话，分数就比较高嘛。
不是，
就是包装啊，就中文的概念，如果写中文作文的话，类似是这样啊。
好，我让你尽力了啦。不过，对了，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
好，那我现在要讲哦，讲到自己理想中哦，这种从小。当然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把孩子送到国外了，只是第一个不见得这么小的孩子适合送到国外，所以如何让他不出国就有一个这样的学习环境，是我们当时规划整个课程的核心，所以才创办微笑森林。那创办微笑森林之后呢，应该接下来的心路历程可能就凯西要分享比较多了。
从哪一点开始？你突然 Q 我，
就微笑森林啊，因为后来发现你等于说，因为我现在课也多了，所以等于大多数的经营上还是凯西在处理，所以你应该在这方面会有比较多心得可以跟大家讲。
我会今天想要讲这个主题的原因是因为确实啊，就像我刚一开始前面的时候提到希望勿忘初衷，因为那时候我小孩大概在快两三岁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找到了一个生活的平衡点嘛，就是爸爸开始陪我们，就是我所谓爸爸就是
我，
对，我们会希望说在这个阶段可以多一点时间跟小孩相处，所以我们那时候去了好多地方，然后好像感觉一天到晚都在度假。
哦，对啊，那是真的一天到晚在度假，没错。
对，
那个国内外都是。
对，那时候一天到晚在度假。那所以我因为毕竟第一次当妈妈，所以
那时候我们常度假到凯西尔在试一下偷偷问，很认真的说，
对，
你是不是在贩卖毒品？
我开他玩笑的啦，对，
我
说我们怎么一直在度假，然后好像你都没有在工作，我们是你那钱是有在贩卖毒品吗？我是跟他开玩笑的，然后那时候。被你打断。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有带孩子去上坊间的一些音乐啊，或是教英文啊，或是我有曾经我也确实甚至也有参加过公学，这个都有。然后我先生都有陪同，因为我们都不想错过孩子的第一次，就是你想要看他的成长。可是后来会成立微笑森林真的很单纯，因为那时候会发现坊间有好多大家对于这一块，不管是安全或是上课的内容，好像大家都觉得小小孩上，对，小小孩上很简单，就是
青菜噗噗的，
青菜熊熊的喝啊，对，就是只是开心就好了嘛。
哦，那个对，这个到时候我觉得可以再讲一次。
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Frank 的个性，你看，单单他对于他的工作，可能要备课，一天可能三四点起床，他可能要备第一次先备，就是先熟悉，对，他会备好几轮的人，他是属于那种会备好几轮，
比较完美了，完美主义。
对，他以前会追求所谓的很。备好几轮，就是三个小时的课，他是会几乎可以不用看讲义，
对，
把所有的内容都背在他脑袋里面，就有点像
在看脱口秀这样，
主持人一样，你知道，
对对，
就是他会把今天所有的内容，然后都记到他脑袋，你不用一直拿字卡起来看，他觉得这样子是一件很不专业的事情，所以可能当时候我们去了很多坊间那种就是在教小小孩，可能上课内容相对来说简单，可是大家可能当然就是不用备课，然后不用准备就直接上，所以当时候我们在后面啊，他那时候我还记得他小小声跟我讲说，这个我干脆我自己来上就好了。 他就这样跟我讲，因为他觉得那老师都没有准备，然后就手忙脚乱，然后感觉好像就只是他觉得很浪费时间啊，那时候呢。
对 我觉得那个教学品质可能是我一直以来很在意，那还有我包含我对环境整个，因为特别是小孩啦，小孩要的环境其实比大人要的细节更多，安全干净，这些都是我发现 以当时大多数这种这个业界啊比较少人注重的，所以我才想要去成立这种新的环境。
对，所以当时候他一个起点，其实那时候我们两个都有工作啊，他也有工作我也有工作，那只是说我的工作就是我自己晚上上课，我白天有照顾小孩这样子，没有像他工作排那么满。
不过说到那种我们创办之后的辛苦啊，其实我发现我们最近都有遇到很感人的事，我有一个以前的学生写给我，然后我看真的很感动，只是说我没有回很多，所以我打字不快。
他应该有在听啊。
我希望他
有在听，因为他说他有在听。
对啊，也是你以前学生啊。
对啊，那你念一下，念一小段他跟你说了什么，
这样会不会不好意思这样我简单念啦。他说老师好久不见，然后平常可能怕打扰我们就会潜水，然后就会写实体信不方便，所以他就用传简讯的方式，然后一开始看到微笑森林创觉得很喜欢，虽然他没有小孩，但是还是要持续关注，总想着有一天有小孩一定要送到那里一起学习，也羡慕如果小时候也在那里就好了。那这个孩子已经大学了，大学跟一般的国教体制相当不同啦，那也常常怀念过去那些充实的念书时光，那现在就是会听老师的，就是我了，我的 podcast， 然后反正他就写些祝福的话，祝福Cassie 啊，他祝福小孩，他祝福微笑森林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种很小的鼓励，包含说真的，当时我们刚开始第一年的时候，当时第一个教师节那个教师节我不知道凯西有没有印象以往教师节我其实很少会收到祝福的讯息，可是那年特别多是家长传给我们的。
哦，对
有想到吗？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像以前我是当老师，
在微笑森林的时候，那时候教师节好几个家长传给我们，
对，一大早简讯一直响，就都是家长传给我们。
对，
因为以前我是一个纯讲师，我其实不太容易直接有收到这样，当然生日有时候会有，但你说教师节嘛，现在很
多
孩子
大多数都给导师啊，
对，很多孩子也许都忘了教师节，但因为我们这个跟家长直接接触，所以那时候也是我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刻。
等一下换我。
好，
不是只有你收到，其实我最近也有收到，就是家长他传了简讯给我，然后我念一小段，因为他上个礼拜带孩子来上体感班，这是我们很久的一个家长，那只是小朋友最近试了不一样的班系。
是，
他说呢，我听 podcast 才知道体感的理念是什么，才短短的两个小时，我就已经跟我的就是他的孩子这个礼拜都忙不完了，我觉得我很幸运可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接受你们的帮助跟服务，看你创业的辛苦老实说我很舍不得，但是自己又是直接的受益者，真是很矛盾，我祝福你也谢谢你。然后结果我就回他说，我这个礼拜失眠，下巴长得烂痘，听完你这些回复我应该明天就会消了我最近
烂爆了，
对，
什么烂回复啊？人家掏心掏肺讲的这么感人
啊，我就是不想要，你知道，就是然后就是他回这种，对，想要来一点打破僵局。我的个性，你知道，我很怕人家说啊，谢谢，我知道打从心里，可是你知道，
我们会这样，
我就会不好意思，所以就是来一点不一样的化解这样子的那个。
我就那种，
我确实，我最近
生日的时候大家帮我唱生日快乐歌，我很尴尬，但内心很感谢啦。
你看我最近下巴真的长烂洞，你现在看这边一个，这边一个，因为就是没睡好啊，长烂洞。
那最近那个凯西亚，所以我才想说话题要延伸到你这个地方，因为刚才讲我嘛，所以你现在或者说最近有没有什么想分享？不，你先想好了，我讲一个，我最近有一个想法，因为其实我说真的，大家都听过舒适圈这个东西了，舒适圈呢？如果在
今天这一集是要录三小时，是不是？
往外面推没有啦，快结束了。舒适圈往外的话是学习圈，学习圈在我忘了叫，我记得是高风险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到底舒适圈怎么跳出去？ 其实我自己，因为刚才我在边讲的时候，我边在想这件事。
嗯，
其实我不见得有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因为其实我做的事一直都还是我最擅长的，就是跟英语教学有关。
嗯，
但是我的想法是，我当我把英语教学带到个新的领域的时候，他就是接触到了学习圈。
对，
那我不见得要超过学习圈啦、
嗯、
我可以，我的目标是把舒适圈变大。
嗯，
所以我原本擅长就是英文、
嗯、
然后把这个舒适圈变得更大、
嗯、
其实也未尝不是一个好事。不过当然很明显的现在还没有，因为现在我处在一个很焦虑的状态。我今天为了那个，例如说今天我开一个新的分馆，为了行销什么，我真的是睡不着啊。
我了解，其实我最近也会这样啊，包含现在人员多了，然后当然就是包含分馆开了，很多时候管理的事情等于就是双倍。可是我最近一直，其实我最近在失眠，我一直在回复以前的我们的照片，
回顾啦，
回顾，
对
对对，回复，我就在回顾以前的照片，然后我一直在想，一开始的，创业的对样子，我都可以，我现在想起来，我鼻子都还都会有点酸酸的，因为那一阵子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其实想想，其实也遇到蛮多挫折的耶。
当然啦、
啊、然后包含、其实我跟你讲，现在如果有员工听到就要知道，我那时候有很多画面都跟我们的音乐有做连接。其实我曾经有跟一个家长提过，那时候遇到很多挫折啊，比如说被一开始刚开业的时候被外师放鸟啊，
对，真的很，
然后遇到一些很，也是有遇到不好的就是家长，反正就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哦、没有经验嘛，对啊，然后包含我就说被外师放鸟，很早期的时候啊，因为没有名啊，人家心想说哦，你刚开啊，你有幼儿的经验吗？你开了几年？我自己都讲不出来，因为有教过书，问题是没上过幼儿 啊。所以那时候他来了，结果当天家长都到了要来试听了，结果那老师没到。
欸，能不能直接讲跟歌曲的连结什么？
所以那时候有很多想 我都还记得哦。那时候有一个时期刚好都是梅雨季节，那时候我们那时候 开业、
嗯、
那遇到很多，我每天早上起来都焦头烂额，我都不知道今天外师哪一个会不会突然不
对
出现，或是又有什么样的突发状况，或是又有什么家长要问我什么样的问题让我没办法解决。所以那时候我都记得 Frank 都会播几首专辑，然后那一阵子每次上班都是这样播放，所以我都会把这种情绪连接在一起。然后呢，这些歌曲啊好一阵子都没播了，因为其实如果是我在啊，我都会避开那些歌，因为很容易让我听着上班我那情绪会回来。结果有一次呢，前几个月员工可能不知道，他们可能在随便播歌曲的时候，然后又播到那一首，我坐在那边上班的时候，我越坐我心里面越不安，我觉得我所有的那种不安的情绪我整个就是一直涌上来，然后结果我就默默的把那个歌曲换掉。他们可能会心想说，哦， Cathy 可能不喜欢听吧，所以他把它换掉。其实不是，是因为我很害怕那个歌曲，我很害怕、嗯、所以我很避哦。所以最近福山馆你又一直开始在播那个，其实我很不喜欢。
我不知道，因为你没告诉我是哪一首，是那个 Kiss Bossa 那个吗？
对，其实、因为那时候开馆的时候我们都是那几首一直在轮，所以其实我都会把那些痛苦跟不好的害怕的不安情绪都会把那些歌曲跟专辑，我把那个情绪都连接在一起了。所以这些事情过了，所以可是现在回头，就像以前失恋你听哪些歌曲你就会勾起你的回忆一样那个连结太强，因为那时候的那个感觉太可怕了。可是我现在又遇到了下一个挑战的，就是我现在目前遇到的。所以我其实我现在都不断的在回顾我以前就是那时候期的照片。
会不会以后我们公司不能播歌
大家都安静，有可能啊。所以最近这个时期的歌曲也许在三年后我可能也不能听有可能就有一些人事物我都不能，你知道我就是属于那种内心很敏感的人。
欸，不过你刚刚讲到那个很久以前的事，我反倒是想也跟你提醒一件事。
嗯，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当时会跟你提说要开分馆的原因是什么。 你应该忘了。
我跟你讲，家长有人问我，
你先让我这边讲完。
对，我就说我不知道。
对，就表示你忘了。
不是啊，我就说为什么？我说啊，我先开，我就被摆进去了，我也不知道。
你应该忘了。
嗯，
你回头去想，我们当时一开始开，等于说是菜鸟嘛，那时候是素人。嗯，然后也遇到像你说那个 很扯那个老师放鸟的事情，
对，
遇到一些 很古灵，不是古灵精怪，那个光怪陆离的事。可是现后来我们这样一路走来之后，发现我们有一批很好的员工，
嗯，
不应该说很好的老师啊，包含外籍老师跟我们的，
嗯，
我们的自己公司的老师，
嗯，
无论是好例如说我们的助教，
嗯，
无论是 Vicky 啊，
嗯，
Amy 或是 Jenny，
嗯，
包含亲子英文的 Free 老师，我们常常讲，
嗯，
还有我们这一批的外籍老师都非常棒，但如果没有给他们更好的，就说更大的空间很可惜，给他们更多舞台很可惜，
嗯，
所以我那时才会想说，我们既然有一批这么优秀的人才，
嗯，
那我们为什么不再有一个可以搭配的硬体，所以我才会放心的去再开一个。
你讲完全部的人，你没有讲到我这个主任，欸，
有，因为你一直在身边，我 打算放压轴。各位，还有一个我跟你说，本来就要放在最后讲，就是凯西。
我就希望给我一个很大的舞台嘛，可是其实我不需要。
拜托了、已经盖好了，你就上去站一下。
对，就是，
对啊，
所以肩膀有点酸啊，有点紧啊。
不过在这边也可以跟各位。真的也是希望你们多给我们一些想法了，因为像我自己在规划，像我们新的馆福山馆，我个人是比较希望有一些，比较在地经营的方式，所以在行销上我一直不想用那种很传统的补习班的方式，就说打电话啦或是发广告啦，
嗯，
因为我觉得这也许会有效，但是我们希望吸引的，讲直白一点，就吸引的族群也许不是这样来的，因为我们希望来的爸爸妈妈都是跟我们有一样的理念，
嗯，
然后愿意跟我们在同一条线上，
嗯，
然后希望把小孩教出来是我们理想中的那种讲英文的样子，不是背诵的机器，有这个理念的话，
嗯，
吸引你，然后你来加入我们，
嗯嗯，
可是在行销上面，例如说我昨天本来想做一个，如果你的身份证名字拿出来有微笑森林四个字的话，可以免费。
那还会不会真的有家长去改？
不会啦，哪这么蠢？因为改鲑鱼还好，改微笑森林也太难凑了吧？
就假装
成微笑森林，
假装自己是日本人啊，名字很长啊。
那就叫成鲑鱼微笑森林，就一次搞定了，啊，本来是想比较好玩啦，就是可以做这种行销啊什么之类。不过说真的，我在想说，因为福山地区这个地方，它算是一个。怎么讲呢，算是衔接高雄的比较北端，就往北的南子桥头冈山，
嗯，
那，福山地区本身这样，这个地带都是我们比较主力要招收的范围，所以如果，也很希望说各位家长能够帮我们介绍，或者说有一些行销上的想法。
好了，不要再业配，不要再业配了啦。
没有 就是对了，一点点业配啦，
一点点业配是不是，
业配自己，
不要再一直 对啊。
好了，就简单说，希望大家能够多支持我们，因为毕竟希望能够
救救凯西，救救烂豆，
就喊啦，
整个下还好，最近都戴口罩，你知道一打开来下巴就整个都烂豆。
对啊，就这个教学理念能够。能够那个，
可能福山，对啊，福山还是福山地区的人还是那一区的人还需要对我们有一些认识，
多认识啦，所以第一个是在地，那第二个我也希望说比较是精品的感觉，
嗯，
那跟传统的补习班，就各位想象中的补习班哦，绝对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如果你刚好在听节目，或说你身边有朋友是高雄福山地区的，可以把节目分享给他们听啊，那你本身当然要先追踪我们的频道，
嗯，
然后给我们五星按赞，这样就更有动力啦，能够录新的节目。
好啦好啦，时间差不多啦，
就这样结束了吗？
差不多了，差不多吃饭了，休息了，
对，也确该吃饭。
好啦，这个节目由微笑森林幼儿英文冠名
赞助播出，
赞助播出，赞助什么啊？
赞助那个麦克风
哦，对，
还有赞助什么？
就你啊，大老板。
哎呀，如果各位想要听什么主题的话，也欢迎能够私讯跟我们讲。
好的，
整个凯西在那边想主题，讲到想这种烂主题，
还好吧？其实还有很多还没讲哎，今天先分一段。其实，辛酸史一开始的我们两个一开始踏入这一行，辛酸史还有很多，也不是只有辛酸史，感觉好像
对啊，我就觉得悲喜交加，就
对了，
就像我刚刚讲的那种，
有开心，有成就，有努力，对啊，就是一路
踏出舒适圈，不一定痛苦。如果你的个性比较喜欢接受挑战的话，像踏出舒适圈，
我还
好，辛苦，但是会相对也会有一定的快乐。
好了，
好了，
我会加油，
加油了。
好了，各位，好了，这个礼拜的微笑森林 Weekly Podcast 我们顺利结束啦，拜拜，
拜拜，记得订阅追踪哦。